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29日，常年期第30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10月27日，为和平祈祷、守斋和忏悔日傍晚，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的礼仪中，为惨遭暴力肆虐的世界祈求和平。教宗转向圣母玛利亚，将人类的命运托付给他，求你撼动那陷入仇恨无法自拔的心灵，使煽动冲突之人改过向善。求你擦干孩童的眼泪，在冲突的黑夜里带来一丝光明。教宗向乡议学校青年发表视频讯息。世界主教会议简报，以新的方式成为教会。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愿和平于世，愿和平降临在一个因分裂和仇恨而动荡不安、四分五裂的世界里。10月27日傍晚6点，教宗方济各再次来到和平之后圣母玛利亚像前，为遭受暴力蹂躏的圣地恳求和平之恩，一如他曾为叙利亚、非洲和乌克兰做的那样。在教宗方济各钦定的为和平祈祷、守斋和忏悔日这一天，他亲自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结束礼仪。这是世界各地天主子民同心合意祈祷的日子，唯一的意向是但愿武器晋升，各国领导人走上和平的道路。礼仪开始之际，圣咏团咏唱一首求圣母垂视子民的圣歌。教宗在歌声中坐着轮椅进入圣伯多禄大殿，在圣母像前静默祈祷片刻。接着教宗与在场众人一起恭念痛苦五端玫瑰经，聆听并默想选读的福音经文，以及教会初期的教父对此的教导。聚集在大殿的参礼者约有4000人，他们当中 有罗马教区的信友，也有世界主教会的与会者。与此同时，在耶路撒冷、加沙地带、乌克兰基辅、非洲北部和撒哈拉以南地区忍受浴血冲突之苦的人民也都热切渴求和平。念经后，教宗为这些生活在战乱地区的人民发声，把他们的苦难和希望带到圣母玛利亚内里。教宗祈祷说：
Tu che a ciascuno sei vicina, accorcia le nostre distanze. Tu che di tutti hai compassione, insegnaci a prenderci cura degli altri. Tu che riveli la tenerezza del Signore, rendici testimoni della sua consolazione. Madre, tu regina della pace, riversa nei cuori l'armonia di Dio.
圣母玛利亚，求你垂视我们，我们此刻栖居在你面前。圣母深知我们的艰辛和伤痛，教宗呼求说：你是和平之后，与我们并为我们受苦，看顾你众多饱受冲突磨难的儿女，众多因撕裂世界的战争而彷徨焦虑的儿女。这是黑暗的一刻，是黑暗的一刻啊，母亲。而在这黑暗时刻，我们沉浸在你明亮的眼眸中，将自己托付于你的圣心，那敏感察觉到我们困境的圣心。今时今日，充斥着不安和恐惧，天主之母也曾在生活中体尝过这一切，但她并未因此却步。教宗在献给圣母的祷词中说：关键时刻，你采取了积极行动，现在求你再次为我们采取积极行动，求你慈爱的垂视人类大家庭。人类迷失了和平之路，选择了佳音而非亚伯尔，丧失了友爱意识，找不到家庭氛围。请你为我们危险又动荡的世界转导，求你教我们接纳和照顾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并且教我们抵御战争的疯狂。战争撒下死亡的种子，消灭未来。圣母声声呼唤世人祈祷和忏悔，教宗直言不讳地指出，然而只顾自身需求又分身于许多世俗利益的我们，对你的邀请充耳不闻，而你深爱着我们，从不对我们感到厌倦，求你牵着我们的手。教宗恳求圣母助佑我们在教会内守护合一，成为世界融洽共处的工匠，并且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对和平负有责任。教宗将人类的软弱交付到圣母的手中，说：我们无法独自完成这一切，没有你的亲子耶稣，我们一事无成，而你将我们重新带回耶稣，我们的和平身边。早在2022年3月份战争爆发之初，教宗便已将俄罗斯和乌克兰奉献于圣母无玷圣心。仁慈的母亲，我们呼求仁慈，和平之后，我们呼求和平，求你撼动那陷入仇恨无法自拔者的心灵，使煽动冲突之人改过向善，求你擦干孩童的眼泪，他们此时泪流满面，求你扶助孤独和年迈的人，扶持受伤和生病的人，护佑那些抛下挚爱被迫离乡背井的人，安慰失去信心的人，重新点燃希望。教宗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琐事和所有托付于圣母，奉献给他。教宗将教会奉献给圣母，愿教会成为和谐的记号、和平的器皿。 教宗将世界奉献给圣母，特别是战争中的国家和地区。教宗祈祷说，你是救恩的晨曦，求你在冲突的黑夜里带来一丝光明。你是圣神的寓所，求你为各国领导人启发和平的道路。你是万民的圣母，你的儿女们陷入了罪恶的诱惑，因权势和仇恨而变得盲目，求你促使他们彼此修和。由相遇学校、宗座基金会和世界青年教育网络等组织发起的第六届青年世界大会于10月23日至26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主题为生命在行动。教宗方济各在此机会上寄发视频讯息给与会的青年们，表达了赞赏和感谢。他指出，这是通过三个关键词，行动、无常和相遇进行的省思和见证的工作。真正的人性而非商业性的相遇，该当是不求回报的。在有相遇时，就必须有行动。教宗说，这三个词体现了一些非常人性化的面向。教宗对青年教育网络与相应学校的合作表示感谢。他说，一个直觉尽管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却仍未完全地发挥其潜力，只是要在很久以后的将来所要展现的重要事物。教宗也对巴西当局允许和支持此类活动表示感激。相应学校的一份公告中写道，本届世界青年大会以教宗的视频讲话结束。他在讲话中最后强调，这次国际性的活动是反思和见证工作的范例，但愿此次大会能令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百来名青年在返回各自团体后，愿意怀着使命感重复学习他们通过与同龄人对话所体验到的宽容与和睦共处的经验。让我们持续不断地为和平祈祷。世界主教会秘书长格雷奇枢机10月27日以这句话开启了当天的议程。他提醒大家，今天是为和平守斋和祈祷的日子。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在简报会中介绍了大会的最新进展。他表示，在今天上午的全体大会上，因在圣座举行的活动和其他会议，有320名成员出席了会议。鲁菲尼还提供了一些关于综合报告最终草案的信息。他说，昨天报告初稿讨论结束时，从各小组收集了1125个集体意见和126个个人意见，所有的意见都已经被考虑或将被考虑，这是出于对提交者的尊重。接收工作仍在进行中，执笔人和专家正在努力完成，甚至通宵达旦的工作，准备更新过的文本。按照规定，委员会必须在绝对多数的情况下通过文本。接下来，今晚和明天早上，将准备文本的最终版本 因此明早将不举行日程表中安排的议程。与会者明天上午将得到文本，官方版本将是英文和意大利文。鲁菲尼提醒说，10月29日星期日，世界主教会议的闭幕弥撒将于10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三十主日，攻读圣马窦福音第22章第34到40节。当时法利赛人听说耶稣使撒杜赛人闭口无言，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他，发问说，师父，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开始时，我先在主前收敛心神，好使我立刻接受祈祷的波段。不只是我一人在这里祈祷，他也和我一起祈祷。祈祷就像基督宗教的爱一样，非常奇特。它是一种无我的精神，所有的只是他，天主。在到达祈祷之地前，我稍作停留，使自己意识到天主的灵在，并看见他在注视着我，全心全意全力地爱着我。我把自己交付给他，让他去爱我。我用一个姿势来表达我对他的敬畏之情和感恩之情，因为若不这样，我还能用什么来赚得他的爱情呢？我采用一个姿势来祈祷，并求主赐我恩宠，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通过把一生都献给主的愿望，可以辨认出我是否对他有真正的爱情。这段福音处于一系列争论的言论之中，争论从21章开始，在23章关于惩罚的言论中结束。耶稣向他的仇敌证明自己优于他们，而且每次谈话都以耶稣凯旋胜利作结。一个有可能让人对他的优越性感到不解的事情，会削弱人们对他的敬佩。那就是当人们考虑到耶稣有意识的、故意的用他的死亡来为人类换取胜利。在这段话中，我们感受到他确实爱我们到死。在这里，他所宣讲的付诸实行，全心爱人。这次挑起事端的是一个法学士，只不过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一个世世代代都会被提出的问题。我也会和他一起提出这个问题。如此段历史也就变成了我个人的历史。地点是耶路撒冷圣殿， 这地方为耶稣是一个死亡的险境。如果我和隐在这些人身后的那一位，即耶稣，取得联系，我就会真的感觉到耶稣所说的这些话的整体效果。祈祷并不是分析文章，或者了解一种方法，而是优先去爱耶稣基督这个人。但如果他不赐给我这种认识，我如何才能认识耶稣而去爱慕他呢？因为我要求主赐我特恩，从内心去品尝耶稣从心中所发出的爱情。那时候，当法利赛人听说耶稣，使撒杜赛人闭口无言，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他，发问说：耶稣的整个生涯就是被人诬陷，被人考验，被人试探，这贯穿了他的整个生涯。他的公开生涯就是以考验开始，并以最严峻的考验结束。但正是通过诱惑，耶稣救赎了我们。耶稣对他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爱近人如你自己。如果说耶稣被试探，那么他身上就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期待。首先要数谦逊，耶稣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没有讲授自己的智慧，而是讲授他父的智慧。他没有发表己见，而是引用圣经上的话。关于第一条诫命的引语出自《生命记》，第二个引语出自《勒未记》。在我们经常汲取的泉源中，耶稣找到了最好的智慧。耶稣靠圣经生活，我们也可依此而生活。圣经是如此深奥，就连耶稣都从中汲取生活和教导的养料。第一条诫命说的是爱天主方面，人不要为自己的心设界限。我们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第一条诫命打破了所有规条，超越了所有试图为我们的利己主义所设定的界限。关于天主耶稣也说了一些话，他并不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天主，一个严酷的不可接近的天主，他就是爱，是一个毫不畏己只为爱人的天主，一个不会使人失望的天主。他大方而不吝啬，在慷慨方面无人能比。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第一条诫命包括爱主和爱人，这是对天主爱我们的回应。从爱情的泉源中，我们才会汲取力量去爱人。人们不可视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为竞争者，就像下面所说的，如果第二条和第一条一样，那我就不需要特别遵守第一条诫命了。绝不是这样的，第二条诫命还是第二条诫命，它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减弱。但是第二条诫命在顺序上是从第一条诫命中产生的。爱人来源于爱天主，对天主的认识会使人更加诚实，更加进入存在的深层，会给予人新的力量去爱。人的成长也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只有先获得爱，然后才会懂得去爱。对耶稣也是如此，父爱子。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有一片光耀的云遮蔽了他们，并且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 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奇迹。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有一个人，我们确知他爱着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家。我们不再需要不停地向上攀爬，也无需为人际抚养所累。我们不需要经常把别人拉拢在我们的周围，追求他们对我们的肯定。如果我们拥有了他，或者更好地说，如果他拥有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充实，以至于我们可以放弃很多东西。它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无忧无虑，也会减轻我们对别人的挂虑。实际上，在圣经中谈论天主爱我们，比谈论我们爱天主要多得多。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但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如果我让耶稣的爱情充满我对别人的爱情，那么我的爱情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即我的爱情就会比普通的本性友谊要少一点自我主义。友谊之爱就是，我爱别人和我给予别人什么，就必须得到他的爱和他的回报。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我们基督徒的爱人，以及受基督启示的爱，富有天主之爱的特色，比如彻底性。这爱情要求人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地去爱。你们要像我在天之父那样成全。这并不是说要有一个伦理上的十全十美，而是说要有一个来自天主的无条件的、无界限的爱情。我不会机械式地结束这次祈祷，而要亲自通过和耶稣交谈，就像我和我的好友交谈那样来结束这次祈祷。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要向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的父交谈，并向他求助，然后我做一个简单的反省。第一，我不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在哪里？第二，我和主在一起的时候，天主是爱这句话触动了我吗？第三，祈祷之后，我如何看待他？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